五院里面呢，现在讲的是新所房，啊，新所第一个是变形新所有五个，就是处、作意、受、想、思，这是我们众生心理作用啊，一开头的情况，例如说眼睛接触到境界，啊，他就会作意。用神去注意看啊，那么作意就接受到领受到所看到的境界啊，领受下来之后他就会去想象想好坏是非等等，要不要爱不爱等等，他会升起这个想啊，那么再进一步的细细的思考，有思处作意受想思，这五种心所叫做变形心所，这个变形心所就周边在各种情况里啊，它会在哪里动作，所谓变四一切，这五种心所啊，它变一切心，八识心王都有这五种心所的作用，都有五变形心所的作用，变一切心。八识心王通通有。第二，变一切地，三界九地呀、啊，欲界五趣杂居地，十界的离身虚落地、定身虚落地、离息妙落地、舍念清净地，五十界的空无边处地、事无边处地、无所有处地、非非想处地，这个三界九地呀、啊，这五种心所它的功用都变，变一切地。第一变一切心，第二变一切地，就变于三界九地，它都会起作用。第三变一切性，性就指的三性，善性、恶性、无记性。无论你心里动善念、动恶念，或者是不是善不是恶的无记，这个三种性，这个五种心所都变。就是你动善念想做善事，这五种心所也动啊，你动恶念想做恶事，这五种心所也动啊，那么不是善不是恶的啊，例如一个人坐下来，他手里在随便乱动啊，手里在动，他这个动也是便于这个五种心所出啊出作意，他心里有意无意的都在动啊，那么他也领受到这手动的情况，接着这个跟这个桌子在动啊，他有的时候也偶然想想，但这个也不是善也不是恶啊，也不是坏事也不是好事啊啊，那么有的时候他也会思维，所以这个无记性他也会具备这五种心所的作用，所以第三变一切性，变一切性，善性恶性无记性通通的这五种心所都变。第四啊，变一切时，过去、现在、未来，一切时，这五种心所都变，因为他也会接触想想过去的事情，心里面的法尘呐、啊，那些生灭的法尘境界，他会接触那个尘经，也会注意去想。也会注意去受是想去思，通通都有，处注意受想思，对过去时间的事情、现在时间的事情、未来时间的事情，他想到将来要做什么事啊，那么都具备这五种心所，所以这叫做无变形，无变形，这五种心所变形于一切心、一切地、一切性啊、一切时，叫做四变四一切。这是第一个心啊，心所法无变形。第二是五种别境，个别缘境，就是欲、圣洁、念、定、慧。欲就是缘所要境，他喜欢的境界呀、啊，他心里想要缘什么境界，他想什么啊，就是欲啊。那么下决定性的见解，我要怎么做，那就是圣洁啊。心里一样事情念念不忘，那是念啊。那么专一注意到某一样事情在做，这就是定啊。那么用他的心里的 这个聪明智慧去分别观察所要做的事情，那就是慧啊。欲圣洁念定慧个别缘境，不是同时起的个别缘境，所以叫做别境心所。第三的善心所，善心理上好的善心所，好的这个心所的作用，第一就是信心的信，第二惭，第四愧，就惭愧啦啊。第四第五第六就是无贪无嗔无痴啊，他心里不会有这个贪嗔痴。人呢、啊、都有这种的良心的啊，这个贪心虽然有啊，但是他有这个无贪的善根呐、啊。您知道后汉有一位岳阳子的太太，岳阳子妻呀、啊，银月的月，他姓岳啊，快乐的乐念月啊，岳阳子这个人啊，他有一天出外啊，回来的时候在路途中捡到一块金子，捡到金啊，黄金落地外人财啊，他捡到金啊，拿回来了。他心里很高兴啊，家里本来很穷嘛，今天出去捡到金子，当然很欢喜啊，拿回来就交给他的太太啊，我今天捡到这个金子啊，哎，给你吧。他的太太很严肃地对他说，你怎么捡人家的金子啊？他说这个黄金落地外人才嘛，我捡到不就变成我的啊？你读书人难道你不知道廉者不受嗟来食吗？自私不应道之犬吗？难道这个道理你还不懂吗？送回去，乖乖把那个金子送回原处放下来，乖乖的回来。岳阳子能成功就是由他的太太好妻子啊，所以一个伟大的人物啊，他背后有一个无名英雄存在在帮助他。哎，各位在家居士，你家里有没有这么一位了不起的像岳阳子的太太这种人呢、啊？我想三国时代的华歆呐、啊，他那个华歆如果看到这个故事，他应当要汗颜呐、啊，他要觉得很惭愧才对呀、啊。这就是岳阳子的太太，他有这个无贪的善根生起来，他这个无贪善所心所一起来啊。哎，教训她的丈夫，这个了不起啊，真了不起。我从前看历史看到这里啊，我都很感动。我觉得古代的人呢、啊，女性都不读书的啊，女子无才便是德啊，因此她本来她是不读书的，哎，她能够以这个话来感化她的先生，这很了不起的，啊。他知道知识不应道此道之权，他知道廉者不受嗟来食，他真了不起，他能教训他的岳阳子先生，叫他把金子拿回去。如果你路上捡到金子，你是不捡他不看他，还是要把他捡回来啊？还是捡回来给太太啊？华歆跟管宁两个人在锄地的时候管宁看到金子他看也不看，华歆锄地锄到金子他捡起来看一看，看一看，因为管宁不看他嘛，他不好意思把他丢掉了啊，丢掉不敢捡啊，把那块金子丢掉，你赶快去捡啊，他不晓得丢在哪里啊。那么因此回来之后啊，管宁啊，他本来两个人一起读书吗？供一个席子吗？因此他看到华歆把这个金子捡起来看，看了以后不好意思才丢掉，他心里一定没有丢掉，还是捡回来的。因此啊，他回来就用刀子把他的席子割开，管宁各席俱华歆，我不跟你做朋友，你这个东西脏啊，我不跟你做朋友。所以因此把这个席子割开来，管宁是管宁，华歆是华歆。所以华歆后来啊，帮助这个曹操做坏事，这个一开始他心里的这个情况就不一样啊。管宁那个无贪心所的功用很强，他看到金子根本就连看也不看，华歆就捡起来看看，看看，因为管宁看都不看嘛，他不好意思才丢掉的。各位，你捡到金子，你看到金子是捡起来呢，看看丢掉呢， 还是捡回去藏起来呢？无贪心说，无嗔心说，无痴心说，无贪无嗔无痴，这个贪嗔痴的根本烦恼啊，他也有这个无贪无嗔无痴的这个善心所啊，在哪里压制住他啊？所以不怕心里有贪嗔痴啊，我们内心有无贪无嗔无痴的这个善心所存在，他会跟他打仗的啊，就只是看你打赢还是打输而已啊。这善心所的功用很了不起的啊，所以人人都有一个善心啊，所以这个孟子说人之初性本善啊，人人有良知良能，他就是根据这些道理啊。他虽然不学佛不懂得佛吧啊，那么他这个所说的意思啊，冥冥中跟佛说的无贪无嗔无痴就相配合的，就是众生都有这个善心所啊。那么这是六个呢，还有情，怕病啊，爱病才会赢哦。假如不怕病那么好了，你做主坐吃三空啊。一个人如果不肯努力少年不努力啊，老大徒伤悲。所以第七个善心所有情，情就是心境啊，他肯打拼肯下功夫。第八就是清安啊，他因为他善心所经常升起现行啊，心地轻快安乐啊。第九是不放逸，不放逸心所就是鞭策他精进的这个功夫。第十是行舍啊，他能够注重在这个修行啊，这个舍方面呢，他不会爱着，他不会贪着，行舍。第十一是不害，他能做到不伤害别人的这种心啊，防人之心不可无，这害人之心不可有啊。那么他没有害人之心，这就是不害善心所的作用。所以我们学习唯识相这个五蕴白法的这个名相啊，主要要发掘内心里面这些善心所，让它时时升起现行啊。最好有信有惭愧啊，无贪无嗔无痴，又能勤奋打拼啊，那么很努力用功，这个人必定有成就的。这是十一种善心所。那么其次是烦恼心所，根本烦恼六种。贪嗔痴慢疑恶见，这个比较常说了，大家都知道了啊。贪嗔痴慢疑是五种根本烦恼，就属于这个所谓五顿时啊。恶见就是不正见了，邪见啊。那么这个恶见里面就包含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借进取见，这五种的见通通包含在里面，所以分开来就是五力时。恶见就是身边借见邪五力时啊，那么合并起来就是八十八时的这个五顿时五力时。众生被这个十种烦恼使令你轮回流转不得解脱，所以叫做十时。这六种根本烦恼为众生轮回生死的总根本，我们有了这个烦恼啊，就是无量劫来轮回生死，没有解脱之期啊。假如不把这些烦恼把它对治好要出苦海很难很难了啊。这是根本烦恼。随烦恼有二十个，这二十个当中啊，大随烦恼有八个，中随烦恼有两个，小随烦恼有十个，合并起来叫做二十种的随烦恼。这个大随八种啊，就是不信、懈怠、放逸、昏沉、吊局、失正念、散乱，这八种啊。这八种随烦恼对我们学佛很打岔，障碍很大。如果这个信心跟常这个提不起来，并经常被它破坏掉，有这个不信心所啊，破坏你的信心，这个问题很严重啊。啊，例如修念佛法门的人遭到人的破坏，本来他对于念佛法门信心蛮强的啊，他要深信切愿力行求参西方，可是有一个人来破坏他，说什么 极乐世界没有了，哪有这么回事啊？啊，如何如何？哎，他一听，听到这个话，心里摇动了，究竟是有啊无啊？啊，无来去看卖咧，安尼哪会使？哦，那么因此他信心一摇动，念佛也就麻糊了，也就不精进了，甚至到了最后啊，莲花整个消失了，没有了。啊，所以这个不信啊，是很严重的问题。啊，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心，就没有办法对治这个不幸。啊，懈怠，人他总会有懈怠性的。啊，本来应当要好好努力精进啊，可是他的懈怠机会很多啊。我从前曾讲过，这个懈怠比丘，他八种懈怠的口实。啊，那么精进比丘，八种可以精进的口实。都不一样，刚刚相反，啊，所以众生本来就有这种惰性，懒惰的惰，那个惰性，这个惰性很可怕的，惰性生起来呀，啊，佛也不拜呀，也不读经了，那么整个懈怠下来，那个问题是相当严重的，懈怠，放逸，因为懈怠也就放逸，也可能是因为放逸也就懈怠。也可能是因为不幸而至于懈怠放逸，他们三兄弟彼此都有连带关系呀、啊，由此啊，在用功修行的时候，或者是分尘，或者是调局，分尘呐、啊，一坐下来就爱困了。他平常跟人一起聊天呐、啊，讲话了哇啦哇啦讲过一整天呐、啊，精神满贯的，很有精神讲话。坐下来念佛呀，等不到两分钟啊，他的念珠就掉到地面上去了。为什么？他已经入定了，啊，分尘，人容易分尘。你不修行，他不分尘；一修行，他分尘来了，他就爱困了。分尘，这是对于修行的大阻碍。还有调局，调局就是心里散动啊，老是想东想西呀、啊，没有完的了，这是调局。那么因此会使至于心地散乱，散乱，调局跟散乱有什么不同啊？调局的动啊，不但心动，连身都动啊。他很想跳舞啊，他又想唱歌呀，这种动的心情很坏，它会影响到你的修行的功夫。散乱呢、啊，只是心里打妄想，心里打妄想。啊，内心的散乱，老是打妄想，想东想西，想个不完。啊，那么他一念佛，一用功，一读经，那么他就想到猫带着猪油罐子走的那个事情，他就笑起来了，散乱。啊，那么由此啊，他正修的功夫就失了正念了，失正念。啊，所以这个八种大随烦恼，啊。它会伤害到我们的修行功夫，很可怕。中随无惭无愧，一个人如果没有惭愧心，那很可怕的啊。所以《涅槃经》里面说：“有惭愧者，可名为人；若无惭愧，一诸禽兽无相异也。”啊，《涅槃经》里面说：“有惭愧心，就是有羞耻心。”知道廉耻的啊，有惭愧心的人，这才叫做人啊。一个人如果没有惭愧啊，那跟啊畜生道的禽兽没有什么两样啊。所以惭愧这非常重要。那么这个十五经藏里面前面有惭藏回藏啊，都说得很清楚了。这个叫做中随烦恼啊，还有十种小随烦恼。范围说的比较小啊，但是也很容易生起来的啊，就是愤、恨、恼、福、狂、惭、骄、害、嫉、奸，这个十种叫做小随烦恼。愤，生气之后啊，愤愤然啊，那一种的态度可怕的。恨，恨在心里，我真恨死你哦，我恨你入骨哦，这个恨心可怕，要不得 啊，那个恨心就是随烦恼的小随，愤恨都是嗔恨心的连啊，等流罪等流，都是嗔恨的等流啊。动了无明火，发脾气之后愤愤愤然啊，那么过了很久很久他还在恨啊，他你得罪了他了，半年见到他他还不跟你讲话啊，他看到你他还想要把眼睛挖出来啊，来丢到你的脸上去啊，这么可怕的情况，恨啊。第三的恼，恼乱人，想办法恼乱你啊，那么你本来好好的，我就想办法让你不安，让你起烦恼啊，那就是恼啊。福是盖福，哎，人是很奇怪的动物啊，他对于自己哈、哦，他都会做到隐恶扬善的，他自己有过错有不好的地方，他一定会看屌屌了啊，一定不会掀开来给人家看的啊，所以自己的恶法隐藏起来，那就是福盖福啊。如果自己有一点好事啊，他就说出来了，哎，他就说出来了。自己的善就尽量扬出去，那么尽量自己的恶就把它隐藏起来，那就是福啊。愤恨恼福，狂是欺骗人，欺狂欺骗人啊。那么对于一般人，他经常打妄语，想办法欺骗于人，无论大骗小骗啊，骗来骗去啊，高明的骗术，这个都是骗啊。现在我们就住在这个骗的世界当中，大家都被骗啊，票骗去了，什么都骗，整个骗啊，这个是骗的世界，很可怕的啊。然后我们这个骗的世界住下去不是办法，我有一个办法，到极乐世界。这个狂啊，愤恨恼福狂五个了，谄谄媚谄媚啊。那么对于这个有钱的人有地位的人，就是90度180度几公又几公啊，那么对他表面上做得很好很好看，那么我额外放生他啊，那么平常表现呢皮笑肉不笑啊，表面上做起来笑的样子，那么内心藏刀啊，皮笑肉不笑，那都馋馋啊。骄骄跟傲啊啊，我们平常现代人啊，不晓得为什么把这次可能是把这个洋文把它翻过来的，值得骄傲啊，这个事情我们是值得骄傲的，这我们佛法里面这个骄傲是坏透，是个烦恼，是个随烦恼之骄啊、这个骄傲是个烦恼，本来是不好的，现在变成好的了啊、现在就是什么都在值得骄傲，这是我们的骄傲，骄傲有什么好处啊，莫名其妙的这个正尽是提倡一些坏事情啊，所以这个骄啊，在唯识里面详细分类啊，它有七慢八骄，慢有七种，骄有八种啊，现在不能细说，以后有机会再讲，好像以前也曾讲过，讲法华经也讲过，谄骄害，哎，时时想要害人，他想办法害人，有些心理这个不好的心所比较强的作用的，他老是幸灾乐祸啊，看到某某地方发生天灾了，他就想哎好嘎在不是问家，哎幸灾乐祸啊，什么地方房子倒下来压死人呐、啊，好嘎在不是问家，哎他幸灾乐祸啊，他没有动起这个怜悯的心，可怜啊这个人呐、啊。比如说现在大陆有些地方做水灾，我们这里做旱灾啊、那些做水灾的，我们没有水，他们水太多啊，他分一部分到了这边来不就好了吗？可是这个天做事，我们没有办法啊。那么这个害心啊，可以说人人都有的，众星分别啊。如果有一点点想要伤害于别人的心，那就是害，嫉妒嫉贤妒能呐、啊，这就是随喜功德的反面啊。能够学习随喜功德，就要对治这个嫉妒心啊，嫉贤妒能。看到别人比我好，不高兴啊；看到别人得到好处，不高兴啊，升起这个嫉妒心，那是要不得的啊。谄骄害嫉。最后一个奸佞，奸跟贪不一样的啊， 奸啊，是自己油不肯布施，自己油不肯布施，一毛不拔，拔一毛也立天下不为也。不像那个摩顶放钟立天下，他不但不能摩顶放钟立天下，他是拔一毛也立天下不为也。那是奸到极点呐、人多少也会有奸佞心啊。看到那个化缘的来，本来想要给他布施100块钱，这一想，我这100块布施出去啊，我本来1000块，100块布施出去，剩下900块了，那我1000块就不圆了，缺了一角了啊。那么我看不要太多了，等到看到这个要接受布施的人来啊，他就剩下50块了。走到门口啊，50块太多了，给他20块算了。哎，这个人总会有这么一种奸佞心啊。我说过奸佞的故事，你听听。清朝初年，大概是乾隆初年了，有一个孝廉是那个时候啊考试的名目啊，像这个举人啊、进士啊、秀才啊，他这个考试的名目，有一个考过孝廉的啦。这个孝廉，因为他可能写的人当时这个人在啊，他不好记他的姓名啊，他只说有一个孝廉。这个孝廉啊，这个人也是个读书人嘛，他会考试，当然是个读书人了、啊、他很会储财，他很会储藏这个财物。他自己呀、已经收了这个收钱呢、这个藏起来啊，已经不少数目字不少了。究竟多少啊，这个书本里面没有记载，我们不得而知。现在是说他的这个奸相，他怎么奸佞啊？他平常生活个人的那一种的艰奢的情况，舍不得用的情况，那个不必说。说他那个表现出来的那个奸佞心啊，实在是太无人性。这个人，这个孝廉，他有一个妹妹，修妹了，他有个妹妹。这个孝廉跟他的母亲同住了，母亲也老了。他的妹妹很穷啊，妹夫，妹婿也是个教书的，但是不晓得为什么穷的，那一年过年呢、别说是要买新衣服或者是买过年的好的吃东西，他连过年要吃饭要下锅的米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家里空空如也啊。明天就过年了，现在他一块铜板都没有啊，什么东西都没有啊，明天就没有啊，要断炊了啊，锅里面没有米煮了。那么因此想到过年的时候也不便向人家借啊，那么只有求求自己的哥哥吧，那么他就到他哥哥孝廉这个家里来，要求他，说他现在的苦的情况，家里生活呀实在太苦，那么现在过年呢、别说是买其他的过年的东西，他现在明天过年呢、连米都没有了，没有煮吃的东西了，那么最起码让他过年这个3-2天内啊。有吃的东西可以奉过去啊，那么我借你的钱借来之后啊，他说不多了，都借三个钱五个钱了，等于是3块钱5块钱吧，我可以买点米呀、明天可以煮饭，我可以过日子就好了啊，别的不敢要多。那么一直向他的哥哥要求，他的哥哥就说我没有了，我没了，我哪有当酒的，我家里都没当用的，没了，他就不借。无论你怎么求不借，而最后他的妹妹呀、都哭哭啼啼的向他要求，他还是不借，还是一毛不拔。最后他的妹妹跪下来向他要求，那我实在没有办法过去啊，你不借给我，我没有地方去啊，因为明天过年了，我也不好跟别人借啊，你无论如何帮我一点忙啊，反正我会还你嘛，哭哭啼啼向他要求，他等于没听到没见到，不理他啊。那么他的母亲看到这种情况啊，他的母亲也来帮助他的女儿要求了，他既然是那么穷啊，明天连饭都没得吃嘛，那你就借他一点点嘛，你也不是没有，你借他吧。没啦，我都没啊，我那酒没啦、跟母亲也是不客气，也是说没有啊。他看你无论怎么求都没有啊，算了吧， 他的母亲说，好，既然他不寄了，那我的东西给你，你拿去卖吧。就是这个古人呢、啊、这个头发上都有这个金去做的那个什么叫做什么我不晓得讲了，插在头发上的，然后我这个给你了，你去卖，明天买点米吃就好了。就把这个头上的东西拿给他的女儿拿回去卖啊，明天买米。哎，你看这个人的奸道啊，连兄弟姐妹啊、母亲都不看，奸到这种情况都严重了。这么奸好过吗？不见得。他储存起来的很多钱呢、啊、正好那天晚上，就是明天要过年了，今天晚上啊半夜这个小偷就来了，就他的墙角下凿一个洞洞爬进去，不晓得他为什么会懂得很清楚啊，钱放在哪里都知道，把他存起来的钱整个挖光，整个偷光，偷回去，从这个挖开来的洞洞跑出去，这个少年都不知道。等到天亮爬起来，钱都没了，啊，昨天一毛不拔，今天一毛都没，变成这种情况，这个年就不好过了，心里很难过，很痛苦啊。而一方面他又不好讲啊，不好意思讲啊，因为他的妹妹来借，他说是都说没有嘛，嘴巴就自己说没有嘛，那么说没有真是就给他没有嘛，那么小偷就帮助他给他没有啊，说实话嘛，那这你对你妹妹说没有，那晚上小偷呢就整个把他偷光了，真的没有啊，让他第二天很难很难过。过了几天呢，那个小偷到其他地方去偷啊，被人抓到了。抓到了，送到这个政府官厅区啊，这个一审问啊，他不但是当时偷的都说出来了，连过年哪一天除夕晚上到这个孝廉家里偷的也给他审出来了。他说那你还有好多那些赃物哪里来的？他说我就在过年哪一个晚上啊，到那个某某孝廉家里去啊，挖他的墙洞洞拿出来的。那么他偷来的那些孝廉的钱呢，十分用掉七分呐、啊。假定说一万块钱嘛，他用掉三千块，还剩下七千块呀、啊。啊，那么已经审出了这个人呢、啊，连夜偷了这个孝廉的。那么这个官厅就通知啊，通知孝廉来认呐、啊，认他的这个财物啊，叫他来拿回去吗？可是他不敢认，他不敢认，为什么不敢认呢？他既然跟妹妹讲没有嘛，现在如果说有嘛，那必定要遭人骂的，所以他也不敢承认，不敢承认。后来这个官厅已经算出他多少钱是他的，就是十分之一之七是他的，那么又通知他啊、那你把你的钱领回去啊，你不来不行啊，你这个钱不领回去怎么办啊？那么他也不敢去领，那么领就会给人知道啊。他的太太一想，你这个人真是不像话呀，哎，这个十分之七拿回来我们不就很好吗，为什么不去拿呢？他不好意思去拿，那么因此啊，他的太太就叫他的儿子，你去承认把他领回来，就把钱领回来。这个钱领回来给大家都知道了，因此人家知道他过年的时候头一天对他的妹妹一毛不拔啊，那么当天晚上就遭小偷偷光了，那么就审出来知道是他的东西，他也不敢去领，接人说笑话，那个地方人呢、啊，凡是茶余饭后都说这个某孝廉的奸佞笑话。你看这个人有多奸啊！这个故事我告诉你，记载在《阅微草堂笔记》，《阅微草堂笔记》就是纪晓岚呐、啊，乾隆年间。主编《四库全书》的那个纪晓岚啊，那么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里面呢，有记载这么一个某孝廉的这个奸佞故事啊，他不便写他的名字，可能当时这同时都人还在嘛，不好意思写他的名字，就只是说某孝廉，连地方名都不敢写。那么这个必定是事实啊，他不会造这个假话来欺骗人，这个骗人没什么意思嘛。所以这个《阅微草堂笔记》里面呢、啊，跟《聊斋》不一样啊，它里面的故事啊，差不多都是实事啊，因为它每一条故事都有记载它的来源啊。如果听到别人说的，他都会说某某说啊。那么如果是他自己知道的，他就会写他自己在哪里看到啊。如果他的亲戚某人看到的，他都会写明，所以啊，他这个事实是真的， 所以大家知道那个炉子，印度的炉子的这个尖这是等于我们中国的炉子啊。那么这个尖呢，比炉子要严重的多，很可怕啊。那么这个已经尖到连父母兄弟姊妹都不认了，多可怕。所以这个随烦恼里面的这个尖的心所，是阻碍人发心布施的一个大魔障。上面是根本烦恼六个，随烦恼二十个，还有一个不定心所四个。不定啊，不一定是善，也不一定是恶啊，有四种：悔，后悔的悔；一个眠，睡眠的眠；第二个寻；第三个思；第四个寻思，就是就义的觉观。悔，后悔之心啊，这个后悔之心并不是通通都坏啊。假如做了不好的事情，后来知道后悔了啊，这是四恶悔善啊。例如一气之下把蛇打死了，恶四恶，后来后悔，我怎么把他打死了，他也没咬我，把他赶走不就行了吗？啊，我这样做真不对呀，应当要忏悔啊。四恶后悔是善，这个悔不是坏的，悔是好的。有的时候四善而悔恶，有人来请求布施，我把钱当时很欢喜的布施出去了，那么钱已经布施出去了，这是四善，布施是好事啊，善。可是后来啊，他那个艰辛生起来了，悔恶，可惜啊，假怕胜啊，我哪卖布施的几百块不能喝啊，布施我把块存高兴我的啊。因此他这个后悔之心啊是坏的，这个后悔是恶。事实上啊，悔是恶，这四善悔恶啊。当然也有四善悔善，四恶悔恶啊。那么这个悔后悔的悔，有的时候是善，有的时候是恶。眠，睡眠啊，睡眠啊，睡眠不一定是坏啊，晚上休息这是一定的。假如一个人不休息的话，他也不是机器，机器也在休息啊，过热也会坏掉啊。所以这个睡眠是人的休息时间，是需要休息的，你不给他时间休息是不行的。所以如果晚上睡眠，这是善事，是应当休息。如果白天睡大觉，那就不对了啊。白天睡大觉那像什么话呀，那不做事晚上，如果你是做夜班那可以，晚上上班吗？那么白天当然可以休息了。假如晚上再睡，白天也睡，日夜都睡，那这个人就糟了这个眠就是不好的，就是恶。所以这个眠，睡眠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所以这个不一定是好坏，不一定是善恶。第三是寻，寻啊就是内心寻求在哪里想各种的事样那么所追求的那个初想的事情啊，也有好的也有坏的，不一定是好坏所以也不一定寻。思啊，就细细的思维，细细的思考，常常细细的思考，那个细细思考的事项也不一定是坏，也不一定是恶善恶都可能都会有。所以啊回眠寻思这四样叫做不定心所，因为它也可善也可恶上面是心所法，五十一个心所法，受运就是受心所，想运就是想心所，就是处作于受想思的这个五变形之一那么在五运里面，因为受运的作用最强，想运的作用最强，所以另外分为一类在杂集论里面，他有问话说，善法有十一个，即去一可以成立，行运他有四十九个心所法，还有二十四个不相应，七十三法也是七十三法聚集成为一个行为，这个可以成立。十运有八个心王可以成立，受心所只有一个， 详心说只有一个，这一个并不是很多去集啊，为什么可以建立一个运呢？有这么一个问题。那么他的解释是说，这个兽啊不但是一个新的兽，八世新王都有兽，八世新王都有兽，而兽里面有苦有乐，苦兽乐兽，不苦不乐兽，中庸啊啊。在西方还有苦乐游戏蛇，蛇兽就是不苦不乐兽，身体的苦乐就是苦乐兽，心理的苦乐就是游戏兽，心理的苦是游，心理的乐是喜啊，身体的乐是乐，身体的苦是苦啊，所以苦乐游戏蛇它的兽就有五种，而八世新王各个有兽，那么八世新王各个有兽就不止一种了，因此可以把兽建立成为一个运。祥，八世新王都有祥，八世新王个个都有祥，虽然第六意识的祥意最强，但是八世新王都有祥，因此之故啊他可以成立一个运。所以因此之故啊，兽祥两个星座各成为一运啊，这就是五运的名相，简单的说明啊。说这五蕴就是要破除众生的我执啊、我们人总是执着这个身体为我，那么你把这五蕴把它细细分开，我在哪里呀、我在哪里？所以在这个大庄严论经里面有对五蕴的这个五个比方，他说色，色蕴如去沫，去沫就是这个水里无流下来的时候，这个积取很多的这个小水泡啊，沫三点水做过本沫的沫啊，那个小水泡，我们这个色身就像那个小水泡的沫啊，那么水通就没了啊，所以这个色身呐、不能久留的，这色如去沫啊，兽像水泡，大的水泡啊，这个兽的情况就像水泡啊，这个水泡啊不能动它，一动就破了。兽如水泡，祥如阳焰，阳焰就是这个水气呀、太阳一照这个山底下，这个伸出这个水气很像水，远远看去像水，到了前面没有了啊、所以我们这个祥也是如此，没有实体，祥如阳焰。形，他说形如芭蕉，芭蕉香蕉兽啊，香蕉兽没有实。你把这个香蕉兽就一皮一皮把它剥开，剥到最后里面是空的，没有的，祥如芭蕉啊。是是如幻视，是这个八世新王的表现，他好像如幻如化，了无实体啊。那么因为他是如幻如化无实体之故啊，所以好像这个幻视的这个是没有实体苦的啊。那么大庄严论经用这个五样事情，色如去沫啊，兽如水泡啊，祥如阳焰啊，形如芭蕉啊，色如幻视，幻化诸事啊，说明这个五蕴呐、都是虚妄不死的啊。我们这个五蕴啊，平常都是由这五蕴身心啊在哪里造业啊，那么自己有真如自信都不知道，所以古德说五蕴身中有真佛，无奈人人不自是啊，无明实性即佛性，幻化空身即法身，我们都没有体悟到这些道理，所以无量劫来轮回生死根本就是执着这五蕴身性为我，为了要破除我执，所以佛对这类执心的迷特别重的说五蕴啊，说我们这个身心除掉色法的四大，除掉心法的受想行识，我在哪里呀？我不可得，未曾生我谁是我，已曾生我我是谁啊，那么从这个随字上下功夫 知道这个如幻如化都不可得，那么才能破除我执，得到超出三界，得到究竟安乐的境界。所以呀，要好好的下功夫，从这五蕴身心里面呢，体悟无我的道理。那么说这些名相，最重要的我们应当要时时刻刻注意到那个善心所与不善心所。善心所的十一种，时时啊要启发它，让它升起现行，让它精进啊。人人都有这一念善心啊，我们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既然有佛性，当然都有这个善念，让它慢慢增长，成为出世间的殊胜功德。那么这个烦恼心所是不好的，要对之，要消灭，要消除这个烦恼心所，让它不升起现行，而且要把它种子要消除，然后才能得到真实的安乐。所以说这个五蕴的道理，它主要的用意破我执，破除我执啊，把这个执着消除了，才能得到佛法的真实受用。佛法学佛主要的目标啊，就是在破执啊。但是我们学佛的众生也很奇怪啊，无量劫来的这个烦恼种子总是特别重。佛法本来讲无我，可是啊，他学佛之后，虽然佛法里面讲无我，但是他自己的我还是那么重，那我还是存在，所以这个问题最严重。我们必定要学以致用啊，把佛法学到真正下功夫得到受用，那才是算是自己的啊！不要画饼充饥啊，不要望梅止渴啊，这样子得不到真实受用啊。那么对于五蕴当体，就是藏性，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再看《楞严经》啊，这个第二卷的末段讲五蕴，就是非因缘、非自缘，都非常清楚，可以做参考啊。那么今天只讲世间法。五蕴讲完啊，下次就讲出世间法戒定慧解脱之见，下次再讲啊。